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再读一遍，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所说所做的，主啊，不是出于你的心意，主啊，是出于我们的仁义，出于我们的血气，甚至出于我们的情欲，主啊，但是求你让我们所说所做的，主啊，让我们所行的，所思所想，主啊，真的是出于你，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活在你的面前，愿意来跟随你，主啊，为你愿意放下一切，主啊，一切不属于你的，不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都愿意放下，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来膏抹，主啊，让我们所传讲的，主啊，真是有你自己的心意，带着你自己的能力，主啊，也全然的出自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上星期我们有讲到这个渴慕属灵的祝福哈，我们讲到几件神给我们的祝福，一个是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更深的委身在神的面前，那第三个呢就是能够扎根在基督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来讲这个属灵的祝福哈。那上次我们有讲过，就是当我们谈到属灵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谈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否认很多物质的祝福确实是神的祝福。那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位蒙神赐福的人，他非常的富有。约伯也是一位蒙神赐福的人，他也非常的富有。但是神很多的时候，他不能够把这些属物质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的心是非常的很容易偏离神的一个心。所以神很多的时候，他要非常的谨慎的、有选择的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工。当我们谈到这些属物质的祝福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的都是美好的，都是神所赐福的。但是呢，另外一种神的祝福是保罗在这里边讲的，就是属灵的祝福。显然在保罗的心里边，我相信哈，在保罗的心里边，祝福是可以有属物质的，也可以有属灵的祝福。所以保罗在这里边特别讲到属灵的祝福，属天的，从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的祝福。所以保罗在下边就讲了很多神在属灵方面的祝福，比如说被神拣选被神所接受，被神救赎，被神赦免，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让我们得到神的基业，这个都是属灵的祝福。当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讲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心里边所更渴望的是一个属灵的祝福，这个是保罗心里边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所以整本的以弗所书都是在谈神在基督里边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祝福。所以大家要对这个属灵的祝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就是属灵的祝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神心意里边一个很深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是神要把他心意里边要深深的给我们的一个祝福。除了保罗所说的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神在他儿女的生命里边一生一直在把属灵的祝福要加给我们的，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所以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一生，神要把一个属灵的祝福一直要加在他的生命里边，这个属灵的祝福就是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一直在信心的方面一直在被神操练，所以最后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神要让他把以撒献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信心里面一直在操练他。所以你一看到神要把一个属灵的祝福给亚伯拉罕，就是信心这个祝福。那么另外一个摩西，当我们读摩西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一生一直要把一个谦卑，一个像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样式一直要给摩西。所以摩西的一生，不管他的服事，他一生的经历，好像神一直在把这个生命的特征，这个属灵的祝福一直在刻画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神一生要在什么地方给你属灵的祝福，这个是一个啊，我觉得是神心意里边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啊，你在读这个摩西的一生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他说摩西哈的为人哈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个是神在他生命里面一直在做的。神在摩西生命里面做另外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就是摩西是在神的全家敬忠的。所以忠心和谦卑是神在摩西的生命里边一直在塑造的，一直要给他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当我们看约瑟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瑟的一生里边，神一直把一个饶恕正直这样的一个生命一直要给约瑟。所以约瑟的一生里边，从小到大约瑟是非常正直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兄弟犯罪，约瑟就跑去向他父亲报告，非常正直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的主母引诱他，约瑟说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来得罪神。你可以看到他是非常正直的一个人。然后约瑟的晚年约瑟后来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要把这个谦卑的生命神要做在他的里边。所以这个是神在约瑟的一生里边一直要给约瑟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祝福。当我们看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的一生神一直要给他的是一个对神的一个爱。前两天我读到这个历代志上的最后一章，讲到这个大卫在最后晚年的时候，然后他把这个所罗门介绍给整个以色列的所有的人，说这是我儿子所罗门，他现在还年幼娇嫩，然后呢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是非常庞大的。然后呢这个大卫就说好，我为了要建造神的殿，我一生啊积蓄了许多许多的金银，不仅积蓄了许多金，还在这些金银以外，我把我自己所有的金银全部都献在给神。然后呢大卫说一句，他说因为我爱慕我神的殿。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确实是一个在物质的角度里边很蒙神祝福的，但是在生命的在属灵的角度里边是一个更蒙神祝福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爱是神这一生一直要给大卫的一个祝福。我不知道哈，你觉得你有一个太太一生让你越来越谦卑，你会不会觉得这是神透过你太太一直在祝福你？有没有这样？或者你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哎呀让你一生哈，这个最后就是学习学习谦卑。我记得我在校园团契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工，哇这个只要我说话他就反对，你知道，哎呀那一段时间真是痛苦啊，那一年真是度日如年。可是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祝福，真的是属灵的祝福。因为在教会里边你会发现一个牧者如果没有谦卑的生命，很容易天天跟人吵架的。天天都会跟人吵架的。而谦卑的生命是 神一直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祝福，忠心。神就是让你在一个地方永远的忠心的来服侍他，这个是不是属灵的祝福？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没有想过你所有的一生积蓄了许多的东西，最后都献在神的面前了，这是一个属灵的祝福，这是一个属灵祝福。因为上帝把你对他的爱，这个对神的爱深深的加添在你心里边，你是那么样的爱神，你觉得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献给神还不以为足，你心里面好像没有办法再表达你对神的爱，你除了把你所有的一切的都献给神啊，你觉得还不够，这个是神的一种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觉得，大家可能不觉得这是一种神的祝福，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为什么神就是放这样的一个人在我旁边，一直让我学习谦卑呢？神就是让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直学习正直呢？神就是让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学习忠心呢？神就是让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学习乐意献在神的面前呢？这个是神的祝福，真的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是坏的东西，很有可能是神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他要让你的生命完全的更新，这个是神心意里面一个很深的祝福。而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生命还没有更新，还没有醒过来，所以神要用一些很重要的方法让我们的生命里边蒙受这个属灵的一个祝福，对他充满了爱，对他充满了敬畏，对他充满了渴慕，这个都是属灵的祝福。其实啊，我上次去北京哈，哎呀，这北京的有些弟兄姐妹在那忙着买房子啊，忙着弄这些东西，然后呢很久都不聚会，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他们说哎呀我们现在很忙就没有聚会装修房子。我就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哈，如果真的是我们了解弟兄姐妹那么渴慕主，装修房子在他们心里边根本不是一个事情，每一天聚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与神交通，与这位永活的主在那里有生命的交流，生命的爱慕，在那里敬拜神，圣徒在一起有那么深的一个生命的交流，那个才是真正的神的祝福。你说房子是不是神的祝福？很有可能是神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却让我们失去了那个最上好的祝福，那个对神的渴慕的祝福。也许神这一生让我们比较贫穷，让我们遇到一些艰难，但是神给了我们一颗心，是让我们那么样的渴慕他，那么样的爱慕他，那么样的愿意一生来跟随他，那么样的一生愿意来执着的永远的来跟随他，不论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总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首位，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祝福。我最近教学生啊，我教到一个体会，我就在想哈，以后不管任何的学生进来，我都要祷告主啊，是不是让我接的学生，不接的我全部都不接了，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我觉得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追求主的话，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面前与他有那个生命的那个交流，哎呀，那个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满足。最近有一段时间哈，我就是一结束交情，哇，就拼命的开着车往小组跑，往祷告会跑。哎呀，我觉得哈，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唱一唱诗，然后一起祷告，在神的面前，哇，那个灵里边是何等的舒畅。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当我们的心好尝到了在基督里边的满足，在基督里边那种平安，在基督里边的那种荣耀，在基督里边的那种欢喜快乐，你会发现很多世上的东西突然你会发现很容易放掉。我们真的要了解神字典里边神心意中那个上好的祝福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心偏离的时候，我们读主的话， 我们没有味道。但是当神把我们带进那个属灵的渴慕的时候，那个是属灵的祝福，你会发现你读主的话，哎呀，是那么样的满足，那么样的喜乐，那么样的宝贝。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开始背圣经啊，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啊，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我就在那背，然后呢背一句就在那里默想，我就求主让这个话好，不仅是在我脑子里边，而是进到我的心里边，而是进到我的灵里边，而进到我的灵魂体里边去。你会发现神的话真的是滋润我们的白骨。所以主耶稣讲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显然在主的心意里边，一个渴慕他，一个那样正直，那样这样谦卑，一个那样渴慕神，那样爱神的人，是一个蒙了大福的一个人。这是一个蒙了大福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被神更新的话，我们信了主，可能我们还是觉得比尔盖茨是最蒙福的人，对不对？显然不是这样。当保罗讲到天上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开始所有讲到属灵的福气。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一生一直那么样的爱慕神，不仅是爱慕，是渴慕神，那么样的愿意住在基督里边，那么样的愿意享受在基督里边的平安，那么样的知道基督的宝贵，那么样的看清世界上的一切，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祝福，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祝福。而我们的心可能并不这么觉得，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真正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福分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一个属灵的一个唤醒是一个极大的福分。一个人会一生宝贵耶稣基督，渴慕上帝的话，一生愿意跟随主，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面前，那是蒙了大福的人，是上帝在他生命里面做了极大的工作，要硬把一个最好的福气要加在他的身上，这是蒙了大福的人。显然在我们的可能价值观里边可能还没有这样，这是蒙了大福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但以理，圣经里面讲的但以理哈，他的灵性非常的美好，以至于那个国王看出来他的灵性非常美好，把他提升到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以至于他被嫉妒，然后大家设计陷害他，把他扔进了狮子坑里边。然后那个王非常的痛苦，第二天早上起来说，但以理啊，你的神能够救你吗？但以理说，我的神派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你可以看到但以理最深的，我相信神在他一生里面最深的祝福，不是把他提到了一个在帝国里边一个很高的位置而已，而是他生命里边所流露出来对神的信心，那种灵性的美好，这是神加在他生命里边上好的祝福，那是永远跟随他的，会进到永恒里边去的。所以圣经里边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显然神要在一个人生命里边这一生里边做成的一个工作，而这个工作会跟随这个人进到永恒里面去的。而我们这一生在物质里边所有做的东西是进不到永恒里面去的，而但以理在生命里边被神这么深深的祝福，连外邦的君王看见但以理说，哇，但以理是非常有神同在的，这个祝福是会进到永存里面去的。所以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 保罗会说属灵的祝福。为什么神心意里边更深的东西是一个属灵的祝福？
其实你如果开打开圣经，你可以看的话，或者啊，你观察整个世界，你会发现属物质的祝福，其实神是给所有的人的，因为神造了宇宙万物了以后，造了人了以后，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人。所以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显然这个物质性的或者在这一生里边世界价值观里边的一些东西，神是给每一个人了。也许你是黑手党，你可能很富有。也许你是个基督徒，可能相比之下你完全没有他富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太太哈，这个他们那个巴西哈，我岳母讲他们这个巴西哈，这个抢劫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这个抢劫啊，抢劫的人都是一来十几个，全部年轻人，而且拿着冲锋枪进来的，他们也不戴面罩，就明显公开的，而且有些人比较富有的家里面都有那个闭路电视，有那个录影的，他们也不管，你照吧没关系，每一家抢的人都不敢去报警。因为什么？因为报警了以后，下一回来就是满门抄斩，所以没有人敢去报警了，你知道？而且他们都知道这个强盗住在什么地方，就在山上那个最大那个房子，就是他们的。哇，他说很多巴西的这个有钱的这些有钱的华人在家里面存很多的这个现金呐、这些高贵的这些 Rolex 哈、这些东西。哇，这些人抢之前他都有机器，都已经探测好你家里边有美金，你知道吗？他知道你家里边有美金，那个机器都已经知道你美金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还进来抢。一进来就是十几个人端着冲锋枪的，哇，很多被抢的，一枪抢到几十万。然后我岳母说他认识一个从日本日裔的一个会计师，哇，抢之前哈，这个风华正茂，走路哈亭亭有风，后来被抢完了以后，他说腰都弯了，走路特别慢。他说他们家肯定会抢了不少，至少50万美金被抢掉。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这个祝福，如果你要说物质的这个东西，每一个人也许心狠手辣的可能赚的更多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神造好了以后，神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阳光赐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基督徒如果去抢，如果你是真正重生的，不要说去抢，说一句谎，神就开始管教。哎呀，我们就很痛苦，我说他拿着冲锋枪抢没事，我说一句谎就这个圣经里边很深的，你翻开希伯来书里边就讲到，他说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就会管教你。他说如果神不管教你，你就不是儿子，你就是私子。他说为什么会管教呢？因为他说我们生身的父尚且管教我们，但是何况属灵的父亲一定会管教我们。他说最后管教什么？是要让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让神的生命能够传递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大家要明白，就是神不允许他的儿女来作恶的，神不允许他的孩子来犯罪的，他一定要管教的。如果神在你的身上有管教，哇，你要非常感谢主。就是神在生命里边，他要把属灵的品格，把天上上帝的样式一定要刻画在你的生命里边。显然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你会发现物质的层面神给了所有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朱镕基哈总理讲，他说中国只有一个清官，他说就是他，没有清官。哇，他这一，因为当时这个江泽民还在台上，我想他连江泽民也一起骂了，你知道？他说只有一个清官，就是我。所以你一看到任何的人，也可能他更黑，他赚的更多，但是属灵的祝福是神
单单的给他的儿女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属灵的祝福神不会给不是他儿女的，属灵的祝福是神单单的给他的儿女。所以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你会发现属灵的祝福是单单的给他儿女的，而属灵的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塑造，生命里边的这样磨练，生命里边不断的神做工，只做在他的儿女的身上的。所以神对还这些不是他儿女的，神最后只有审判，但是对他的儿女在这一生里边是有管教，那个是不同的。如果还没有认识他的人遇到难处，那是一个审判，但是属他的儿女，当我们生命里边因为某些可能得罪神的事情，我们被遇到难处，那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管教，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要把属灵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属灵的祝福是神心意里边可以说是最深的祝福，最深的。而这个祝福是神单单的保留给他的儿女，这个祝福也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在某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做调整。所以你看到一个可能很贫穷，但是他非常爱主，这是蒙了神大福的一个人。所以主耶稣有一次看着人奉献，所有人都在奉献，然后一个穷寡妇来了，奉献了两个小钱，然后主耶稣说这个穷寡妇奉献的比众人都多。显然这个在神的心意里边，这个寡妇把他一切养生的都献给神，这个是蒙了一个大福的人，就是他心里边对神的信心完全超越许多有财物的人，他心里面对神的信靠完全超越了许多有财物的人，他心里面对神的爱完全超越了许多有财物的人，他心里面对神的这种奉献完全超越了许多的有财物的人。这个是一个蒙了神大福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也许看到了一个人，他的一生身体都不太好，但是他是那样的喜乐。你也许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一生里边有许多的难处，但是这个人一生永远的愿意坚定的在跟随主，这些人都是蒙了神大福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啊，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到底要把什么福气给我们，他要让我们渴慕什么样的福气。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有七个教会，神把信息给了七个教会，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教会，神说你所有的都是富足的，你所有的都是富足的，你真的是很富足，但是神说你却是贫穷的。然后另外一个教会是美拿的教会，神说你是贫穷的，你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非常贫穷的，然后神说但是你是富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神的评价里边显然是不同的，非常的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神心意里边的这个不同。所以我们可能看到一个一个人，他可能在人的眼中是贫穷的，但是如果神说他是富足的，那就蒙了大福。如果一个人在神的眼在众人的眼中是富足的，但是神说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的，你是露体的。所以我们生命里边要渴慕的是什么样的福气？当我们明白这个福气的不同的时候，我觉得神非常的愿意我们去渴慕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是上好的福气，渴慕属灵的福气。但是要得到渴慕，得到属灵的福气，我觉得有几个事情哈，要
要有的。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神首先要让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的。摩西的价值观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摩西说什么？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落，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摩西的价值观里边，显然他轻看最终之乐，他轻看埃及的财物，他轻看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愿意为基督受苦害，愿意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愿意为基督受凌辱，然后他说他要想望那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你不知道这个是神心意里边最好的东西，我们可能会把它当做不好的东西丢掉，我们可能觉得神虐待我们，我们可能觉得神啊，你怎么，哎呀！但是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这个是神心意里边最上好的东西，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我想，如果摩西是一个现代人的话，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摩西太傻了。摩西是皇宫里边可以做王子，将来有可能做法老王的。摩西有大批的遗产，大批的金银财富，摩西的政治前途、经济前途都是无量的。但是摩西把这些东西全部放下来，但是在神的字典里边，摩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神跟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这是摩西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他就得到了那个上好的属灵的祝福，这是最大的一个祝福。我想第二件事情，我们想要得到属灵的祝福，第一个是要渴慕，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我们要开始渴慕天上的祝福。第二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训练。属灵的祝福要得到，必须要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训练，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圣经里边也很多次的来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属灵的原则，你必须要舍去你才能得到，你必须要死去你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说你要舍去才能得着，你要放下，所有的这些都是属灵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接受，想要得到这个属灵的这个祝福，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有一件事情，就是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毫无拦阻的来做工。你愿不愿意这样？这个泥土音乐来的时候说有一句很重要的，他说我们是那个泥土，上帝是那个窑匠，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在做塑造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心，主啊，你的工作，你在我生命里面所要做的一切，我都愿意，都愿意接受。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王一生，当他被高抹要做王，然后他打败了哥利亚了以后，就开始了神的塑造，就借着扫罗王一直在他的生命里面塑造，一直到他三四岁，扫罗王过世，大卫才做王。在这么多年里边，神就是在他的生命里边一直在塑造，在塑造，在塑造。 在他的生命里边把那个上好的那个样式做在他的生命里边，让他得到那个上好的生命的祝福。所以大卫的许多的诗篇都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对神的爱，对神的信靠，对神的呼求，对神的执着。大卫犯了罪，然后神又开始在他的生命里面管教。大卫说，我完全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上帝可以完全畅通无阻的在大卫的生命里面来做管教的工作。如果我们真的是了解大卫的话，你会发现大卫所做的事情哈，按照任何一个外邦的王来说都不算什么事情的，抢了别人的妻子，杀了别人的丈夫，这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大卫是神的孩子，大卫一生里面就是后半生就要为此而充满了上帝的管教，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儿女做王和一个外邦的王这不同的地方。但是也因此大卫属灵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神在大卫生命里边做了许多的美好的工作，那个属灵的祝福完全加添在他生命里面，这是神给大卫的一个特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训练。我这个教学生哈也发现真的是这样，那个哈我说很严的对他的那个就照着我说的去做的，真的就是进步很快的，那个不愿意去的，哎呀那个很痛苦的就没有什么进步，就是这样。你会发现我前一段时间跟这个一个家长在讲哈，我说所有这些奥林匹克能够拿金牌的这些选手的教练都是非常凶的，大概我想这些球队的教练都是非常凶的，你看他们在球场上哇整天都在吼啊都在喊，为什么？只有这样的一种东西才能把那个选手的这个最深的这个潜力给他调出来。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同样的，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成那个最深的那个塑造，就是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做最深的工作，要把这个圣经要把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东西全部不属于神的全部挪去，要坐在我们生命里边。所以这个是神心意里边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就必须要接受上帝的管教。如果你是一个奥林匹克的选手，你也可以说哎呀我觉得太苦了，我就不受这个训练了。你不受训练你可能永远就是你，但是你受训练你就会发现你的属灵的东西不断的在飞速的在进步在成长，这个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给我们的东西。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属灵的福分是神字典里面上好的东西，是会存到永远的。那第四个就是当我们的生命里边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属灵的东西，你要选择神在属灵里面的祝福。我觉得每一次当你在当我在读这个摩西的这个生平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次摩西都是选择神的路，摩西都是选择神要给他的，摩西都是选择顺服神，每一次他的选择都是选择在神心意里面的东西。你会发现神就是把更多的属灵的祝福赐给他，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五个就是我们必须一生要愿意来顺服神，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愿意顺服神，我觉得很难我们得到属灵的祝福。像亚伯拉罕 当他选择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他的一生就开始走向一个顺服神，一生不断的有许多的属灵的祝福，祝福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得到属灵祝福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渴慕，你的价值观要改变，你要接受神的训练，你要知道这个是上好的，你要选择一个顺服神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福气只有在基督里面，在基督以外是没有属灵的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他说他是上帝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只有在基督里边。第一件得到这个属灵福气的，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然后永远的选择住在基督里边，永远的选择来效法基督，永远的选择来跟随主，这个属灵的福分会不断的加在你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基督里边才有属灵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永生，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圣灵的重生，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真正的圣洁，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也只有在基督里边你才能够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承受神的一切的产业，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神在属灵层面一切的工作，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得胜，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罪得赦免，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以神为乐，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的祷告才能够真正的蒙垂听。主说奉我名的祷告蒙垂听，然后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真正的舍己，然后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真正的丰盛的生命，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永远的一个恩典，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能够与主一同作王，也只有在基督里边你才可以领受到基督的生命的样式，然后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复活。所以呢，所有的这一切的属灵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边，离开基督就没有属灵的祝福。最后讲一讲，就是属灵的祝福和属物质的这个祝福哈，可不可以并存。当我们看这个大卫，当我们看这个约伯，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并存的，对不对？这些人属灵方面非常的蒙神祝福，但是属物质方面也非常的蒙神的祝福。在这些人的身上是可以并存的，我自己认为是可以并存，但是在这些人的心里边是不会并存的。如果我们的心要想这两件事情是并存的，你会发现你的心一定会偏，所罗门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在如果神这一生要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做，我相信是可以并存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边是不能并存的，就是我们的心永远要以渴慕上帝属灵的祝福为我们最高的一个祝福，我们愿意渴慕上帝属灵的祝福而放下许多属物质的祝福。所以在所罗门的心里边这两件事是并存的，最后所罗门就偏离了。所以到晚年的时候，所罗门几乎失去神所有的属灵的祝福，所以他会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心里边完全没有神的平安，完全没有神的同在，完全没有神的满足，完全没有神的喜乐。虽然他的外在所有的一切都有，所以在一个人的心里边这两件事情是不应该放在一起的。 所以所罗门的例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但是大卫就不一样，大卫晚年的时候他把他一切的东西都献给神。所以历代之下的最后一章实际上不仅是说明了大卫这个人属灵的生命非常丰盛，也说明了大卫心里边真正所爱的是什么东西，也说明了大卫为什么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在神里边，就是大卫的心从来没有让这两件事情是并存的。所以他说我是爱慕神的殿，所以把这一切都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心要在神面前对。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哈？当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圣经上给我们几句话。圣经说贪财乃万恶之根，圣经上给我们另外一句话，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然后圣经上给我们第三句话，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主耶稣给我们一句话，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可以看到，显然我们的心如果是这两件事想要并存，你要想让你这一生想让这两件事情并存，甚至你是以爱世界上的东西为你的主导，显然你最后会走向所罗门的这条路。但是主在这边所说的贪财乃万恶之根，不管神这一生在我们生命里边怎么样，我们的心永远是单单的爱着神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就是爱那个，要不是就是重这个，要不是就是轻那个。所以这个是神要最深的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带给我们的。其实很多的时候神在属灵上对我们有一点点祝福，很多的时候也是在考验我们的心到底在乎的是什么。我一向觉得我还挺爱神的，一直到买了新车被撞了一下，哎呦那个心痛的，就知道自己对神的爱是非常非常浅薄的。你像那边划了一道，哎呦 比我胳膊划了一道流出血来还难过。当那个人用很那个药水把它擦掉的时候，哇心中一阵欢喜快乐。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是借着这个我心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显出来，真的是这样。我们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检查我们的心，是不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呢？是不是贪财乃万恶之根？是不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正在试图服侍两个主？也许我们服侍的不是金钱，但是我们服侍的是生命中我们的自己。我们要单单的走自己的路，我们定义不要走神的路。我们生命中一定，如果我们不是服侍神，我们生命中一定有另外一个神的。这个神如果不是金钱，一定是什么东西？我们很有可能是服侍我们自己，我们很有可能是服侍我们的舒适。但是主说很多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些东西，我们的心就显出来了。我记得在我以前那个团契的时候，我们有个姐妹也是买辆车，但是已经不是新车了，你知道她已经开了很多年了。我拿了一杯汽水要上她的车，她说你不能上我的车，你要把水喝完了以后把这个罐子扔了以后才能上我的车。哎呀那一刹那我就知道这个姐妹哈，这个对弟兄的爱是远远的小于他对他的车的爱的。你知道吗？我们心里边东西完全的显露出来的，神给我们一点点东西我们就显露出来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非常容易的。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更新改变。 所以当你真正了解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王晚年的时候在神面前的奉献，那个是何等爱神的一个心才能做到那样的，能不能做到那样，何等爱神的一个心。所以主耶稣讲到四种田地的时候，他说第一种田地是硬土，种子撒上去飞鸟就吃尽了。第二种地是土浅石头地，很快的就发芽了，但是没有根，日头一晒它就枯萎了。第三种田地他说是长起来了，但是呢被荆棘给缠住了，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只有最后一种田地他说是好土，忍耐着结实，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这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清楚的说明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对上帝的态度。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土，有的人很快就信主了，但是一点点的逼迫，一点点的困难，他就跌倒了，就不再信了。因为什么？圣经上说他没有根。这个根是什么？这是根是在基督里边，就这个人可能没有真正的认识主。也有一种人，他说种子是在那里，但是被荆棘、被棘藜所缠住，不能够结实，最后是一种好土。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土？是好土吗？还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都是这个荆棘在那里缠住，我们每一天都在挣扎之中。我想我们这一生确实需要在神面前永远的愿意定义来跟随他，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土，渴慕属灵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的一生，主啊，真的是愿意来渴慕在基督里边所有属灵的祝福。主啊，求你把这个属灵的祝福加给我们，主啊，你改变我们属灵的眼光，改变我们属灵的胃口，主啊，让我们愿意来渴慕你属天的祝福。主啊，我们渴慕的不是地上的东西，主啊，我们渴慕的是属天的祝福。主啊，我们渴慕愿意，主啊，接受你在基督里边一切的训练，主啊，把这个属灵的祝福加给我们，主啊，谢谢你。